北戴河会议全确立总书记和总理人选。荷兰正义集会声援失踪八年高志成律师。川普强硬干预，联邦或接管华府治安。英特尔行政总裁星期一白宫行将会川普。川普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加沙军事计划。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网站选购正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虽然表面安静，但坊间传出的内幕消息就相当惊人了。自媒体人、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透露，北戴河会议已经确立了未来的接班人，现任常委第一副总理丁薛祥将接任中共总书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将接任国务院总理。杜文表示，这次会议不是普通的暑期聚会，而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20日。他认为，如果习近平在会议上拍板2027年部分或全部退休，那丁薛祥将是主要的接班人，而且很可能成为习近平的华国锋，在初期完全延续习的政策和个人崇拜。不过他亦指出，历史可能出现戏剧性变化，就好像当年华国锋很快被邓小平边缘化一样。至于陈吉宁，听说他今年5月习近平上海行时已经被钦点为未来总理人选。不过这次北戴河会议他未受邀前往，而是留在上海主持工作，显示他只是二号接班人。陈吉宁曾在英国留学10年，英语流利，熟悉西方思维，而且同多个派系都有良好关系，因为咁被认为是各方妥协的人选。杜文分析，如果他成为总理，环保和科技议题将受到更多重视，经济政策可能略为倾向市场化和开放，对西方的专业交流亦会加强，但都会在中共体制内运作。同时亦有反习派接班人名单流传，传言中温家宝等元老派推举前常委汪洋任总书记，胡春华任总理，并已得到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支持。观察人士认为，无论习近平未来是不是退位，坊间热烈讨论接班人已经显示他的权力受到质疑了。外界批评习近平能力不足，决策失误，独裁专断，导致民心尽失，有人甚至说他是加速中共毁灭的掘坟人。另外，时事评论员李大宇认为，最近中共高层的运作明显变得更有章法，实际分工已经浮现了，军务由张友侠掌控，党务由蔡奇负责，国务院及经济权力回归李强，习近平则只是保留国家主席职位，出席外交事务、签发贺信等仪式性的活动。蔡奇频频露面，参与本应由总书记处理的事务。七七事变的纪念活动，蔡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出席并讲话。原定由习近平出席的安排被取消。五月底，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历史上都由总书记出席，今年亦由蔡奇代替并坐在中间位置，这些都被视为他已经接管总书记的部分权力。相较之下，李强近期动作频繁，亦被外界认为已获得接班信号。7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救灾文章，首段引用习近平讲话，结尾就出现李强批示，极为罕见。之前类似的稿件中，李强经常被省略，而且在7月初，李强仲代替习近平出席了金砖国家峰会。前中共官员、澳洲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爆料说，李强已经获老人帮撑腰，有望成为党内共识下的权力交接人选。不过，对于杜文所讲的接班热门人选丁薛祥， 蒋望正就透露，江苏南通商会会长徐少东在7月26号被控制之后，丁哲祥的父亲、哥哥、妹夫亦已经被限制不得离开南通。现在习的接班人选扑朔迷离。北大河这场每年一次的高层隐蔽会议，不单只是现任和元老权斗和利益分配的场所，如果真的分工成形，将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构成重大转变。观众朋友，你觉得北大河会议在这里确立接班人的传闻可不可信呢？习近平是不是会在21大前交出权力呢？如果你认为可信的请留言一，如果有所保留的请留言二，欢迎你们分享你们的看法。8月10号下午，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正门前举行了一场声援集会，主题为为正义发声，声援失踪8年的高志成律师。活动由荷兰反共之声主办，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协办，义工甘培坤负责筹划。高志成是中国知名人权律师，曾为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及弱势社群辩护，被誉为中国良心。2017年8月13号，他在陕西乡下再次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而到现在整整8年，生死未卜。集会现场支持者举起印有 Where is 高志生的相片和纪念高志成失踪8周年的中英文海报，高叫口号。义工向路人发放了几百份英文传单，讲述高志成的事迹，呼吁中共政府公开他的下落和健康情况，并抗议中共对律师和良心犯的长期迫害。活动参与者包括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意见与民主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及反共之声等。现场响起的口号包括：习近平必须交代高志成的下落，中共迫害律师必须追责，高志成失踪8年，还他自由，还中国人公义，以及他为其他人发声，我们为他发声。组织者表示，这一场行动不单只是为高志成，亦是为中国的自由与公义发声。还有中国人和外国民众主动接传单。一位英国人在听完故事之后高叫 Free 郭珠生，并同参与者合照。星期六，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强硬表态，指华盛顿特区治安不再宁静，如果地方政府无法改善，他将采取联邦干预措施，承诺令首都恢复安全和美丽。他强调首都必须运作良好，暗示若果地方失职，联邦将介入，包括可能派遣国民兵和接管地方法治机构。川普将首都安全议题和露宿者的政策挂钩，他要求露宿者立即离开市中心，强调他将提供新的收容方案，不过地点将远离核心区域，以恢复首都秩序和形象。在同一日，川普宣布将派出约120名联邦调查员去华盛顿街头协助警方维持社会稳定，特别聚焦在夜间时段的暴力犯罪和抢车案件。这样做未经地方警察局的同意，引发联邦是否超出地方管辖范围的争议。特区市长博泽表示反对，他强调华盛顿的目前治安情况有所改善，2025年暴力犯罪已经下跌了 26%。 早前在马斯克政府效率部任职的工程师科里斯丁被几个年轻人暴力袭击，成身都是血。川普在贴文中指控华府治安的恶化，川普还在贴文中抱怨年轻人应该好像成年人一样被起诉和监禁，当地的年轻人帮派分子肆意袭击、抢劫、致残和枪击无辜公民，同时他们知道自己几乎会立即被释放，他们不怕执法部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事，但现在就要改变了。Intel 英特尔行政总裁陈纳姆将在星期一11号前往白宫和川普总统进行会面，消息指出会谈涵盖两大重点， 陈立武将说明他个人与专业背景，并有机会提出 Intel 和美国政府未来可能的合作方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之前川普通过 Truth Social 公开要求陈立武立即辞职，理由是他和中国企业有高度利益冲突，特别是透过他曾任职的益华电脑和中共军方大专院校的交易。益华已经为这件事向美国司法部支付超过$14,000,000的和解费用。这次会面的目的在于陈立武将向川普阐述他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承诺，强调 Intel 在美国的制造能力是国家安全关键的一环，并希望藉此取得支持和信任，推动企业和政府共同行动。目前 Intel 董事会公开支持陈立武，并重申公司致力于美国半导体制造和经济利益，符合美国优先的政策方向。不过公司内部近月亦爆出方向分歧，部分董事倾向出售晶片代工业务，与陈立武坚持自主制造战略有所冲突，板块扩张计划亦因为感觉至。针对批评，这位新任 Intel 行政总裁表示，他完全赞同川普和美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承诺。上个星期五， Intel 前董事发表了一份罕见的集体声明，他们明确指出陈立武的去留应由正式机构即公司董事会和股东来决定，同时亦呼吁公司进行彻底重组，将 Intel 的制造部门分拆为一间独立公司，以巩固美国在晶片制造业的主导地位。8月1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已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过话，双方就加沙地带战事策略进行了深入意见交换，内容聚焦于以军即将展开的新一轮军事行动，目的是重夺哈马斯最后控制区，以换取战争结束和人质释放。据路透社报道，内塔尼亚胡表示，新一轮的攻势将很快控制哈马斯在加沙城的要地，但强调这个不是全面占领，而是设置安全区靠近以色列边界，以确保释放人质和打击哈马斯为最终目标。他确认双方已经就这个展开对话，讨论如何透过新的军事策略带回人质回来并结束战争。美联社则指出，这一轮军事扩展可能涵盖加沙中央的难民营及穆瓦什区，这个地区目前聚集了超过500,000流离失所的人。内塔尼亚胡强调将建立安全区，但过去这一类区域曾受到攻击。以军的战略走向引发以色列国内社会高度分歧和民众抗议声浪，财政部长和国安部长都批评内塔尼亚胡的行动不够彻底，主张应该全面占领加沙。联合国和多个国际人道组织对以色列战争升级表示强烈关注，指出加沙地区已经陷入严重的人道危机，即使面对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内塔尼亚胡仍强调军事扩张乃是快速结束战争、释放人质的最佳途径。他再次否认阿拉伯和西方提及的饥荒政策，并指责这些都是哈马斯在度搞鬼的大话。川普在这次通话中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但分析认为这次对话显示美国以色列仍维持某种程度的军事协调和战略沟通。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